iFM 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到我们的心理治疗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了解叛逆青少年的心事。丽丽老师你好。
敏明好，听众们好。
是我们偶尔会接到父母亲的一个回应哦，特别是在做青少年的单元，总是有妈妈很焦急的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就是不爱跟我们说话，然后以前都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就选择把一些心事都跟朋友说，或者是什么都不说，那在家里呢真的好像房客一样哦，就是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吃饭，有些时候呢也把饭捧进去房间吃，或者是在房间完成大部分的事情，要见孩子都很难。因为特别有谈到的是双薪家庭，那么父母亲都有自己的工作，可能早上出门了，那孩子也上学了，那么下午孩子回到家，父母亲可能也还没回到家，还在加班等等。那等回到家的时候，其实父母亲都很累了，孩子可能也做完功课，或者是吃了晚餐，然后也有自己的活动。他说要怎么开启跟孩子一个对话，往往就是吃饱了吗？工作做了吗？零用钱够吗？好像都是那种抛出去一个问题，讲够不够，是不是好不好，这样子的个回应。父母亲说要跟他敞开一个话题来聊，或者想要关心他，也不晓得怎么开始，又怕问太多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太过去监视他的一言一行也举止，因为有一些青少年也不喜欢父母亲问太多，所以呢他们就会说，是不是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难关心他，或者是他们比较难让我们了解呢？
其实是青少年这一个时期哦，就是像主题嘛，我放那个叛逆两个字，所以很多父母当孩子来到青少年的时候，遇到像刚才敏明提起的那一些情况，他们说哎呦，他们这个叛逆啊，我很难受啊，然后我问什么他们都不会等等，就像刚才敏明所说的那些情况。那么其实当我把这个主题也加上这个叛逆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问我，李老师为什么放这个负面的字眼在这个主题里面。那一般上我们都说，哎，当孩子不跟我们说话怎么办啊，为什么不放这个比较温柔的这个题目，为什么放叛逆。然后我记得我曾经在解释过这个叛逆给一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所以我就有跟我的一个 senior 的 psychologist 在解释过这个字。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解释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说其实叛逆这两个字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形容，是一个正常青少年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好像他们经历青春期一样，是没有必要去感觉到它是负面的，也没有必要去感觉到它是不正当的一个行为。其实这个叛逆那两个字，如果我们是以负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当我们要跟青少年相处的时候，我们首先对这个叛逆这两个字，我们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如果我们抱着说这个叛逆是一个成长的必经一个过程，其实青少年在成长过程有叛逆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当青少年有了叛逆，就是说有了自己的一个自我意识的这个蜕变哦，然后有了这个自我认识的一个提升，然后这是一件好事情哦。其实如果你看，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青少年没有这个叛逆这回事的话，然后我们是不是值得庆幸，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心理学来说，如果青少年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叛逆这回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更应该担心，因为叛逆其实是青少年在自我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当青少年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敢说不，不敢跟你比如说做一个语言上的反驳，或者是非语言的反驳，就是不出声的那一种如果他不愿意做出这一些的话，那个是我们值得深思也值得去担心的一个事情。因为在我很多青少年个案里面这些个案都是会有所谓的这个叛逆时期然后也有一些不是我的个案， 因为没有所谓这个叛逆时期，所以不是我的个案，但是它会是我未来的个案，就是当他们长大了来到社会，就是说他们大学毕业了之后开始找工作，或者是迈向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的时候，就是开始这个工作生涯的时候问题来了这个所谓的叛逆不听，然后在工作上跟父母争执，要选怎么样工作，要在哪里，在什么，就开始有了很大的这个争执。所以当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所谓这个叛逆期，难道人生中就不会再有叛逆期吗？其实答案不是的哦。其实叛逆期可以会是延迟，或者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可能会去到中年。
对比较常见的是中年的叛逆期。
对，中年叛逆期其实很明显，
很普通。
对，所以我们要不要让青少年在他们这个时候来一个叛逆期，然后让他们真正的去认识自己，才去决定自己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很重要。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也是有叛逆期啊，在他们2岁1岁的时候，在他们还是宝宝的这个时候，当他们有没有试过，可能我们给他奶不要，我们给他玩具不要，我们给他这个那个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他很喜欢的玩具，很喜欢吃的时候都不要，有没有还记得孩子当年还小的时候其实都有这个举动。所以叛逆期呢，是我们人生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只是它明显或者是不明显，或者是它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在于大部分人出现的一个时间还是不是而已哦。所以来到青少年的这个时候，当它出现在青少年，我是说我都会跟父母说这是值得恭喜的事情，然后父母就会开着眼睛跟我说好，是吗？只是我们要如何应对，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要谈的，而不是去批判这个叛逆这回事情。所以父母呢，其实在孩子还没有走入这个叛逆期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在听的听众有一些是可能孩子还小，其实要做一些准备。那么孩子来到青少年这个时期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开始做一些小准备。这个准备就是什么？有没有第一个准备？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准备，除了对叛逆这两回事抱着很欢喜的事情之外，这个很重要哦。心态其实在影响我们在执行我们的这个方法，所以上个星期我提到一些沟通，所以那些沟通方法没有一个我们说正面快乐的心态去迎接这个叛逆的话，那么也是突然哦。所以除了这个心态，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做的，就是下放权力啊，下放权力需要营造，而不是说哦，你到了青少年我直接把这个权力给你，那个是很危险哦。因为青少年还是孩子，他必须要去学习去掌握这一个权力。所以要下放什么样的权力？有三个很重要的权力，一个就是自主的权力，第二个就是表决的权力，第三个就是隐私的权力。这三个我们要试问我们自己，我们准备好要下放了吗？这三个就是尤其是第三个隐私的，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哦，如果我给他隐私，那么他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就不能偷看他的什么
日记
啦、
手机
啦等等那一些。其实我遇到很多个案哦，就是当父母当孩子有一些状况，就是他担心他去交到一些不是很好的朋友的时候，父母亲都会憋不住，可能憋了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憋了大半年，他们真的会去动手去
检查偷看，对吧？
对对，所以很多次的偷看总有一次会给孩子发现，所以给孩子发现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很争执。我甚至看到一些争执就是母女在打架的，
天哪。
对，然后母亲来的时候其实是手跟脸部都有伤痕的，就是女孩子打架都是抓来抓去的那种，都有那个
对方
对对那种指甲的痕迹。那么女儿来到也是有一点小伤痕，可能但母亲比较严重一点。那么来到的时候，其实这是其中一个案，蛮多的有伤痕没有伤痕个案，其实还是有很多都是父母亲他憋不住，然后就去看他日记啦，或者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孩子发现了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收场。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说青少年的隐私被父母看到了，然后青少年是很开心的。但是我有看过青少年的隐私被父母看了，青少年竟然就是没有任何的举动，没有任何的反应，无动于色这个是很恐怖的。如果青少年是歇斯底里的喊的，为什么你看，这是 我跟你说这是可惜的，为什么？虽然是很难受、我们是他父母，为什么不能看他这个东西？
对，
但是不要忘了青少年这个时期，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必须要下放的权利，就是隐私权。当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这个下放是很重要，你一定会在说我是你的母亲，我是你的父亲，我是养你的，我是生你的，我应该要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当你抱着这个心态而不是下放隐私权的话，我跟你说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僵。怎么说呢？因为当他把情绪发泄出来的时候关系很僵，当他知道了不把情绪发泄出来那更严重哦，因为他在计划着另外一个事情，我怎么样把我的隐私变成更隐秘，
更隐秘让你发现不到，
对，让你
检查不到，
对，你其实在训练他什么、你其实训练他怎么用更好更隐秘的方法去隐藏他的隐私、那么你看到他无动于衷，你还沾沾自喜的一直在看他的隐私，那个是多恐怖的事情。因为在真实个案里面我的确是看过很多父母就说啊，很好耶，他竟然没有反应，我很开心，证明他还把我这个父母当父母，但是我心里有隐忧、我并没有把他跟父母说，因为我担心父母会担心，但是我就从青少年那边下手，就从我自己的个案下手。你知道他们会在说什么吗？他们在说我会设计更好的方式、现在我们有 cloud， 我们有什么有不同的方法去 save 我们的隐私、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去把我们的隐私藏得好好的、所以他们去寻找的是我怎么去隐藏、那么你可以看到当我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怎么去隐藏的时候，我们可想的是而知这个孩子跟他父母的关系会是怎么样。所以至少发出来发脾气我们知道了、然后做出一个调整、以后要怎么样去面对隐私，然后怎么样 去下放隐私权这回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遇到一个青少年，他其实藏了他的自己隐私3年，然后他还是留一些蛛丝马迹给他父母亲去看、
那个是允许被看到的部分，
允许被看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其实真正严重的已经去到了毒品了、已经去到了那一种打架的一些事情，但是父母亲完全不知道，而且这个孩子也开始有了自残、然后父母并不知道他身上很多的这个自残的伤痕，对，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孩子越在去调查的事情他就隐藏的越好。而且我发现青少年都很聪明，他们都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保护我自己的权利、就算你说我不下放这些权利，我不给你，我等到你成年了才给你、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你成熟、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已经不再适合用在我们的青少年身上了。
那我相信父母亲的担心就是因为他就是觉得有不妥，所以他想要跟紧一点、看紧一点，就是担心孩子做错事情或怕坏了一些状况嘛。那么有些时候用的方法不对反而让孩子逃得更远、当然我们也必须回首看的是过往这几年你是如何跟孩子有互动的，导致现在他必须这么做。那当然我们了解父母的苦心，可能他也觉得孩子之前的确有些地方做错了，我们都希望他不要再犯错，就站在这个希望能够保护他避免他再犯错，所以我们才盯得紧一点。可是这个方法有效吗？孩子会不会学到更厉害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方式呢？就像丽丽老师所说的，那我们父母亲应该如何调整呢？这一点稍后我们就请丽丽老师给大家一些方法啊。IFM 爱生活，刚才听到丽丽老师提到的一个分享啊，就包括曾经有个案呢，为了让父母亲不了解或者是不轻易得到自己的一些资讯，所以呢把自己藏得很好，甚至是把这些秘密呢都藏起来让父母亲看不到。那父母亲觉得孩子每天还是上学呀、放学呀，看起来都就是日常照过，也很正常的一个作息，后来才发现怎么孩子有那么多自残的现象。也包括可能有其他的一个状况，包括可能拥有毒品这回事、打架等等之类的，这的确是会吓坏父母亲的，怕死了，怎么我孩子会变成这样呢？可是 之前的一个沟通哦，之前的一个互动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子，让父母亲没有办法接近自己的孩子。那么莉莉老师针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个案，因为刚才你也说嘛，父母亲不要等孩子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候，青年人才来尝试跟他建立关系，建立关系本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应该建立的。那么来到青少年这个阶段，你会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家长？
其实刚才我有提到那个三个下放权利，然后很多时候当然其实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父母亲可能会觉得我要重点其实要从哪里做起。我是觉得从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三个权利开始，因为上星期我有提到青少年沟通的一个方式，当然也谈不完，但基本上那一些方式那些重点都有在提及。
Okay.
那么下放这三个权利的话，那么你看第一个自主权嘛，自主权要怎么去下放，我们要怎么去做，开始的时候当还没有进入青少年或者已经进入青少年，我们也开始要做这回事情，就是他可以怎么样去决定自己温习的时间，自己要去什么地方。那么父母亲可能会很担心，我下放这个权利给他，那么他每天出去到一些不安全的地方还是怎么，那么我就很危险，我就很担心，父母亲就会说。那么当我在说下放的时候，其实是下放而不是完全给他，是在训练的。比如说我们首先下放的时候，而不是把全部的权利都给他，我们会跟青少年坐下来谈。因为其实有一些国家呢，他们进入孩子进入青少年会有什么什么进入青少年的一些典礼，让他们知道我成长了，我必须要有一个调整。青少年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到过这些国家，我有跟他们谈过，当他们经历这个典礼的时候，他们都有说那种男生他说我是一个男子汉了，我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然后女性就说我要开始当妈妈了那种，所以才那十出岁哦。那个典礼其实对他们很重要，只是我们本身的我们的文化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变成我们就会可以，我还是可以有这一个说孩子你现在已经青少年了什么，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我想开始把一些青少年应该有的东西交给你。比如说自主权的这个东西，你是认为哪一个东西你最想要得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会说温习的时间，也是说到街上跟朋友逛逛的这个选择，还是这种东西。那么来了，比如说到街上去逛的这个事情这个东西下放了，我们怎么去做，然后让青少年去就来一个讨论，如果这个权利到你手，你会怎么样去应用这个权利。那么在讨论的过程里面也很重要这个时候这个沟通方式就是平等的，而不是上到下的，就是不是你不是说我们长辈就一直说你这个方式不对，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选择到不到街上去逛，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方式我们可能需要去调整。然后父母亲很多时候当我提到要调整的时候，父母亲就会跟我说我们是父母嘞，为什么我们那么迁就我们给他自主权已经是很好了，还要我们去调整怎么跟他说话其实我都会跟父母亲去说，因为我们是长辈，我们走过很多人生路，我们的忍耐力我们的爱心会比较多，我们要用这个忍耐力跟爱心跟这些沟通的方式去引导青少年。因为我在我的个案里面，我没有看过青少年在一个家庭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里面那个青少年是懂得沟通的，所以我没有看到一个青少年在很吵闹的环境里面他是懂得用情感去好好的跟你把他心里所要讲的话说出来的。当一个家庭在都是以吵闹收场的一个沟通里面，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敢把心事说出来，都不敢去把情感表达出来，都是表现出一副哭的一个脸孔，就是爱理不理的一个脸孔，连你跟他讲吃饭的事情，请他叫去吃饭的事情，他也是摆出一副脸孔，所以我们就会很生气说我给你饭吃你还摆出这样的一个脸孔给我我们就会你看就会更严，就会把整个的关系更严重化。所以变成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我是长辈，我要以身作则，我以这个妥协，我以同理的一个方式来去跟你互动，我希望你从我的身上看到这一个努力，看到这一个模范， 然后我希望用这一个东西来让来感动你，让你学习。那么啊，这样家长通常他们听了这个之后都很认同。我记得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他的孩子，他很喜欢跟他孩子啊在床上抱来抱去，从孩子小学一直到孩子中学，说孩子现在已经16岁了，16岁已经是中学了，女生哈。他是告诉我说，我很讨厌我爸爸在床上抱我，或者直接走入我的房间，没有敲门，或者是敲门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么就直接走入我的房间，然后直接就动我，然后就抱抱，我觉得我很不舒服。那么我说，你又不跟爸爸讲吗？他说我不敢，我怕他生气。那么你可以让我跟爸爸讲吗？然后他说，好吧，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你放心，不会有不是这种生气的东西发生在你身上。结果我真的跟这个爸爸沟通了，我跟爸爸沟通，我当然沟通的方式就是，哎，你是男性，你不能摸你。我没有，我是以一个说，其实青少年懂得男女之间的尺度是好事，他当他要知道这个尺度的时候，家里外面哦，他的四周围就是他的朋友圈，他都抱着同一个尺度的话，其实好事情。所以我们要达到意志的这回事情哦，所以这个爸爸听到意志这个东西，他明白了。结果他真的是很配合。在过了一个月，孩子再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很开心，这个很舒服的这个东西，然后爸爸也很舒服。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不能跟女儿像以前女儿还小的时候那个互动，所以他有点伤心。结果他就去看孩子去外面跟朋友互动了，哎，发现这个孩子是有扯度的，所以父亲就说其实也很好啊，所以就没有伤心了，这样子。所以回到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就是我们以身作则来去妥协。然后这个青少年孩子他会跟我说，原来我爸爸是可以听我们的心声的啊，是可以明白我们的这个思想的等等。所以我就鼓励他本身直接跟爸爸沟通接下来我的这个治疗。结果就这样子啊，他们一来一往就开始有了这个很好的这个沟通素质。那么跟父母亲我都是说，好像刚才我提到的以身作则，然后去怎么样的同理，做出同理的事情。因为一家人要学会同理，其实是跟从父母亲开始，从我们本身所扮演一个同理的角色。因为同理这回事情是很抽象的，我们必须要做出来展示给孩子看。如果我只是说你要同理，你要同理，你要了解我，这些东西看不到的，怎么去做到了解，怎么去做到同理，就从我们引导青少年开始吧。那么就这样，这个青少年呢就跟他来这个下放权力自主。我回到主题，刚才我谈就这样子以沟通的一个方式，而且在沟通我们讲道理。很多时候父母亲在青少年讲道理跟孩子在小学的时候讲道理是很不一样的哦。在小学的时候讲道理，道理可以占80%，20%是情感，但是小学孩子10岁、11岁过后啊，我们讲道理的这个%率必须要减少，可能来到20%是讲道理，80%可能是在情感。那就是说可能你跟青少年在谈话一个小时里面只有10分钟可能是讲一些道理，其他另外的时间都是在沟通。沟通谈些什么，可能有的没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谈重点，但是这不是谈重点的东西，是一个情感交流哦。情感交流是没有主题的哦，没有一个情感交流又会有一个主题设定的哦。如果你让一个青少年说，来，我现在要跟你情感交流，我们开始情感交流吧，你认为这个交流能够开始得到吗？很难开始的所以变成就有的没的就在谈哦。所以在这个下放权力当中，这个沟通的技巧全部用上了其实接下来的表决权也是一样，隐私权也是一样大家一个步步下放的时候就用这种沟通的方式去进行。
对，当然我们也有朋友们回应，他说就是因为孩子是唯一的孩子，或者是孩子就是我的宝，那我就是担心，我就是紧张，所以我才会这样。那针对这一点，当然我们稍后也来安抚一下父母亲
对，
我想每个父母亲都经历如果这个阶段呢，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学习放手的话，或者是安抚自己紧张忐忑的心，那我想你要学会放手这回事也真的挺难的。各 曲资讯过后，我们继续再聊。FM 爱生活，敏敏今天是邀请我们的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来到节目中，我们谈一谈了解叛逆青少年的心事啊。那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呢，他是Madam 啊，他就说我孩子的手机呢已经是其实他说现在的孩子的手机已经不那么容易的给父母亲进去看到他们的资料了，因为我们知道有密码嘛，有这个脸部识别嘛，才能够登入。那对于他自己的部分呢，他说我从没有查过我的孩子。我都很信任他，他也很懂事，因为这靠平日跟他培养的关系亲密度有关，所以孩子有什么事情就会自动的和我谈，这是很棒的。那也让我联想起我的孩子拍了漂亮的女生会跟我分享，
这个真的很棒。我们要的是这个，不是去调查他。
对，因为有另外一些听众，他们也是很担心，就像这位朋友郑女士，她说因为她的孩子呢16岁，就最近已经开始不允许妈妈去看了，甚至妈妈想要看，她也说你看什么啊，这么看我的东西。他说作为一个妈妈，之前孩子都允许，现在突然不允许，他觉得好矛盾哦。我担心他，可是我也知道这个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之前他在脸书 unfriend 我，可是最近他就加回我，我就只有这个儿子啊，我当然特别紧张他。你看我们这边有两个妈妈的分享。
对，第一位妈妈呢，就是我一直在这里苦口婆心，然后一直在讲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用那种控制的去调查的搜索的这些方式，不能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心带回来我们身边。虽然我们知道了一些资讯啊，不管这些资讯是恐怖的还是不恐怖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谈这一直以来努力在做的是。是怎么样经营跟孩子的这个感情，这个经营其实就是在第一位家长所提到的那个信任上面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这个亲密的一个沟通跟亲密的互动交心这一个回事然后这个信任也从这里建立起没有必要需要做什么隐私的调查我们其实在青少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把隐私当成是一个我们去尊重而不是去隐忧的东西隐私不等于隐忧我也知道第二个妈妈她只有一个孩子他很担心这妈妈我都很明白因为来到我这里妈妈没有一个都不担心的其实我了解我真的很体谅因为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担心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现在做的方式对不对够不够我们也不知道未知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未知都会有恐怖会恐惧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个会对吗然后我这做够不够然后我的孩子唯一的孩子会不会真的因为我做的而变好我做错了吗如果我错了又怎么办所以就很多的这个焦虑的心情涌现出来所以我反而就会希望就是说妈妈这个焦虑我并没有说要她去停止但是在焦虑之余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该去做好像刚才这位妈妈有提到说孩子之前给他看电话现在不看了unfriend 他在 Facebook 然后现在就 friend 了我觉得 friend 了这回事情是很好的就从这边经营起就跟孩子刚才我提到有的没的去谈然后这三个权利然后怎么样从一个协商沟通的方式不是以上往下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去谈就好像跟朋友在谈一个配合这样这就是一种配合所以当我们跟孩子以一个协商的方式去谈配合这个权利的这个分配的话其实我们也在引导着孩子
对
以后他们走入社会怎么样跟别人谈这个权利的配合或者是这一个事业上或者是共事上面的一个配合其实这经营是除了可以解决我们跟青少年之间的那个沟通这个代沟我们也让青少年去学习以后走入这个社会怎么去跟人家也做这一件事情要抱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而且在父母本身也 不要说哎，我们只有依偎，或者是根据孩子配合孩子，其实有一些事情父母必须采取主动，比如说一些尴尬的事情，比如说谈性的这回事情，孩子都会跟我说，都会问我性的问题，男女的然后接吻啊会是怎么样啊，就好像敏敏刚才谈到他儿子啦，给他看还这个女孩子美不美，他们都不敢拿给父母看耶。所以我说敏敏你很成功，这就是对的事情，继续跟他谈女孩子的事情，真的有的没的谈女孩子的事情，因为青少年会喜欢用有的没的在联络感情。
对，因为就是有的没的，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他这样子问我而我会担心他会不会太早喜欢异性还是谈恋爱，我只会说哇儿子你看女生的眼光不错
我觉得这是很棒，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因为这些他其实在哪一个一个的女生照片，其实在跟你开始谈一些他开始有兴趣的一个事情，因为性别感或者是爱情这回事情，这种是蛮尴尬的。如果孩子是拿这张女生的照片，还是女生我女儿带着男生的照片，这些我们都是避开，哎呀这样小谈什么，这样小不要看，我们都是以拒绝的，那么孩子就没有得到去抒发他所要谈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得到抒发，难道他就会停止吗？不会的，青少年都会爱谈这些，所以他就找朋友，那就糟糕了。如果是引导不对的东西，我们就可能更麻烦了。所以有些尴尬的事情父母亲可以采取主动，比如说明明你孩子最近拿给你看，可能半年了一年了没有再拿了，最近好像没看你拿照片回来给我看，我们开始可以采取主动去谈这个课题，或者这种性教育的课题等等，这些应该要采取主动。而且孩子可能展现就很想知道那一些性的课题，可能他没有很明示的跟你说，但是你要很主动说，哎，我今天哦，或者哪一套电影或者一本书本，还是去参加，带着他去社区去参加一些可能给青少年这些性的讲座，或者给父母亲的都可以，因为这些程度都还好的。
对，
所以既然青少年在这个时期叛逆，是为了要更认识自己，要提升自己的自我意识，提升这回事情就是给青少年去提升他的视野的这个平台不可以缺乏，你可以带着他一起去认识性，或者是有一些纯粹给青少年去提升自己的自我意识的一些平台，我们都可以让他去尝试，也不一定是说我们永远陪在他身边跟着他身边一同学习，有时候这个学习的放手让他去跟其他青少年，由其他老师去带着去学习，让他把这些资讯带回来，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去有的没的不要很认真的去聊，因为他们会很担心你问你学到什么，里面是什么内容，你一个个跟我讲，这些
我们有目的导向的去让他去出席某一些活动对吧，
对，我们去了解孩子，比如说去参加运动会啦，参加他的什么一些比赛，去到就听比赛看比赛好了，不要去左旁右顾的问他同学，哎，他参谁，他同学平时在课室做什么的什么，他有睡觉吗，这不要去问这些，就算他同学来找你就说他唱歌蛮不错的，就这样就好了，单纯一点，青少年会比较喜欢。
是，谢谢莉莉老师这一连两个星期来到我们的青少年单元，跟我们一起来聊青少年，也聊父母亲的担忧。真的像刚才那位女士所说的，她真的是担心，因为那是唯一的儿子，可是儿子已经慢慢长大了，那你也知道迟早有一天呢，他会离开我们的视野去做他自己的那个生涯规划的部分，难道那个时候你才跟自己硬硬的说好吧我就要放手了，倒不如趁现在一点一滴的去让孩子学习，也陪伴他去建立自主权，
对，
表决权，还有尊重他可以有自己隐私的部分，那当然你也要适当的时候表达你的关怀，可是不是表达出你的担心，儿子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你一定要给我看的，因为我很担心你，那么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你是孩子，你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你会知道其实你最不想让你的父母亲担心，你不想让父母亲担心你会怎么做，你就都不说，因为你说了父母亲会担心嘛，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孩子也像我们一样，所以就希望莉莉老师跟大家特别是父母亲分享的自主权表决权跟隐私权，我们从小就可以适度的慢慢下放这个权利或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学习去掌握，
是
谢谢莉莉老师你今天的分享，谢谢。